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又和你见面了，欢迎你的收听。从近期节目开始，吴爽带领你认识一位新的宣教士，加拿大人郝一民。是的，如你所想，这个名字，这位宣教士的足迹一定和中国有关。近期我们的节目就为你播讲19世纪初从加拿大到中国传福音的郝一民牧师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要到中国去的郝一民不再是为发财，而是为灵魂的得救。这个梦想不久之后，上帝让他变成了现实。此时的郝一民双脚就踏在去到中国的邮轮上。欢迎你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之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个加拿大男孩憧憬着去中国淘金发财，结果却成为了宣教士传讲耶稣，还是许多农夫成为渔夫为主得人。他的灵魂如铁钢硬，使命如磐石立稳，他就是郝一民。
我们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爱民族，爱同胞，爱地上的每一个人。
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
一民住的是三等舱房，船又走得很慢，他那寂寞的感觉一次比一次强烈。三等舱房里面的旅客多半是中国人，言语不通，无法交谈。他感到好难过，自信心在那一刻几乎都没有了。虽然如此，他仍然不肯在这第一个回合中低头。他说，我要奋斗。寂寞和孤单对于一个士兵来说容易使他不战而败，但这人绝不是我。然后默想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18所说的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一句话使得他的信心又恢复了过来，他反败为胜，嘴里哼着胜利的凯歌。旅程虽然漫长，但终于还是把他带到了中国上海。当他进入黄浦江的时候，一名站在甲板上，怀着一颗紧张而又兴奋的心，看着那多年来梦想要去到的地方——中国。这个地方就要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了。接下来所看到听到的都是古古怪怪的声音和东西，东方人讲起话来像唱歌一样，不管是发怒还是在说笑，就好像对人发号施令一般。街道上出现许多人力拖的车子，在那曲折狭窄的道路上川流不息，他们被称为黄包车或者人力车。他站在那里正看得入神的时候，船便开始靠岸了，跳板被放下去，一名便从上面走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懂一些英文的船夫，替他把行李搬上岸去。当一名走在由狭小石块砌成的街道上时，心里面的第一个感觉便是他已经在一个国外的地方被当地的人看作外国人了。忽然间他闻到一阵刺鼻的臭味，原来前面驶过来一辆粪车， 一家家的人家很快地将马桶从房子里拿出来，往粪车里面倒，这些粪便将投送到田地里去施肥。他忍不住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心想，天哪，像这样肮脏的地方，我怎么能够住得进去呢？正想到这里的时候，他经过一个小小的墓园，土堆前面耸立着石碑，四面野草丛生。他立刻醒悟过来，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原因。这些坟墓里的人都代表那些灵魂，他们都还没有相信耶稣，就这么悲悲惨惨地死去了。一民在中国的头几天都是按着上方的指示参加开会和一连串的活动，忙得他也没空去想家了。在上海，他一共住了两个星期，就收拾行李，坐船去语言学校，开始那最艰难的功课，学习中文。他坐的是一艘内陆航行船，由长江北上，一路上两边的景色和水上渔民的生活，使得一民把寂寞都一时间忘掉了，令他想到从前他在小说里才看到过的那些描写和记述，而如今竟可以亲眼目睹，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船在第三天大清早到了安庆，当船长还在迷迷糊糊的时候，旅客们已经一个个的跳到甲板上，河水太浅了，大船一时无法靠岸。终于他再一次踏上陆地，进入安庆当地的一间语言学校。要做的事太多了，忙得他没有时间去感受孤单。从早上5点钟起，一直要上课，上到晚上11点。他所学的内容，除了中文以外，还有中国文化，而且每一堂课都有不少的作业要交。每天晚上，一民坐在桌子面前读书、背生字、抄写，直到精疲力尽才回到他的那间房间里去睡觉。他还是不感到孤单，因为还有来自30个国家的其他50多个宣教士和他在一起埋头苦干，都希望快快地把中文学好之后可以出去讲道和教圣经。虽然他们的文化背景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是同一个目标。到最后，6个月的语言学习终于结束了，一民被派到人口稠密以农业为主的河南省去。坐了几天的船和火车，他就到达了内地的一个小城市沈丘，在河南省东南部，临近安徽边界。这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个宣教站。在那边已经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唐金生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非常欢迎这一位年轻的宣教士和他们一起做主的工。于是他们为他安排了一些训练的节目，先是6天的语言学习，接下来又是3天在附近佛教徒的村子里做见证。一民所认识的中国字儿还不多，那3天在村子里做见证的时候，他真想再多读一点书，真是应了那句话，书到用时方恨少。他想自己一定要把语言弄通了，才能讲说耶稣的故事。于是他开始每天催促自己好好的学习，争取时间。但是进展有一些慢，加上工作的紧张和孤单寂寞，使他偶尔会感觉到军心涣散。就在这个时候，差会总部打来一个电报，要把唐金生夫妇调往怀宁去。过了4天，一民就在城门口向唐金生夫妇告别，然后便一个人回到了布道协会的会所。当晚餐来临的时候，他一点儿都不感觉到饿，然而他必须强迫自己吃中国面条。还有，这是他来到沈丘几天以后第一次一个人吃饭。他刚想开口说几句话，才发现唐金生夫妇的座位是空的。 那天晚上，整个步道协会里面可谓冷静得可怕。到了10点钟的时候，他已经疲倦地睁不开眼睛，于是就把中文绘画书合上，提着煤油灯走上楼梯。当他经过唐静生夫妇的寝室时，就想起当地的中国人，他们相信旧的房子里往往会闹鬼。他对自己说，真是无聊，上帝与我同在，而且我相信从今天起我将会有不少的中国朋友。这样想之后，他就回去睡了一个踏实觉。以后的那些日子，他依旧忙得很，只有晚上才感到些许的寂寞。他的中文进步得飞快，但是他也希望能够多听一点英文，然而没有人能够和他对话，他便自言自语唱英文歌，或者大声地用英文朗读圣经。可是一时间，这些都没有安慰到他，他又开始做那思乡的梦了。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拥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
这差会的妥帖安排，落脚在中国的郝一民很快便由上海被差遣到河南。一对宣教士夫妇离开这里后，不到所致留下了郝一民一个人，一时间孤独软弱几乎席卷了他。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